可以看电影电影了。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几天当中，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讲到生命，我们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讲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那么因为是生命，就影响到身份。但是我们在讲到生活的部分呢，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所讲的，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的身份事实上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因为有了新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身份就有改变。我们这群基督徒从重生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身必须学习什么呢？必须学习要圣洁。必须学习什么呢？我们必须学习要相爱。我们必须学习吃灵奶而成长，而且要服侍。那在服侍里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这群人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成了一个活石，那么为了建造灵宫，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大概是我们昨天一直讲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会跳过拣选族类这个，因为这个蛮长的，二章九节蛮长的。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11节一直到第12节，这是我们讲的最后这个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找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彼得前书二章11节到1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该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见头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为我们有机会在面前聚集，我们来向你感恩。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群本是罪人的，本是该在地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却有这样的权柄来到至圣至高的神的面前，那创造宇宙的主宰的面前。主啊，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恩典应庇我们，让你的话语解开来。主啊，喂养讲着听的。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大牧人，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典，你赐福给我们，同时见从内心，看到里头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主要靠我们的心是不是被你所柔软，好叫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田，可以领受你的话语。主，你赐福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心中有苦痛的，主耶稣求你现在医治；心中有盼望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让他们满足。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赐福普天下奉您聚集的众教会，与他们同在，正如你已与我们同在一样。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人生在地上的寄居到底是怎样呢？你看，人生到底是如客旅呢，还是人生就是客旅？你觉得呢？人生就是客旅哈，就是客旅。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读诗篇90篇里头说人生是短暂，甚至他形容到一个地步，他说是怎么样呢？他说人生呢好像一声叹息，常常在震怒底下好像一声叹息。那人生到底短到什么地步呢？你要不要看一下音乐呢？结束了，28秒钟。从我们出生，我们上学，我们读书，我们结婚生子，我们到处去打拼， 一下子过去了。我来美国三十几年，想当年我来的时候也是玉树临风。想当年我来的时候也是佼佼者，可是当时间磨过三十几年以后，我们把人生透视以后，我们会同意摩西的说法，人生真是一声怎么样，一声叹息。尤其我们这群从外地来这里的人，我想我们这篇道对你都会有些冲击，因为我们真是寄居的人生。虽然我们来这里拿 PR 是什么你知道吗？哈 Permanent Residence 也就是要埋在这里的意思哈。Permanent Residence You bury here 但是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是不是客旅，是不客旅？我就问一个问题，很简单，你这几天你看奥运会，你是为中国加油还是为美国加油？所以你是寄居的，所以你是寄居的嘛。所以你就发现呢，我们的人生呢真的是很短，而且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你能掌握的事情。这个不能掌握的事也不是只有你的事情，是普天下人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把握掌握。我们来美国我们是很努力，对不对？可是你能掌握吗？你把 project 做好，你以为你就能够好好的生存在美国，可是因为你把你的 project 做完了，所以 lay off 的时候就是你。那哪些人留下来呢？那没有做完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做他的事情，所以他只好留下来，不然怎么办呢？所以这你看见很多逻辑是不逻辑的。我们总有寻求一点点安全感，说哦，我礼拜天再去做一下，哦，说不定就会做人家，我努力一下。但是你发现这个公式是不存在的，你做不好会被 lay off， 做得好也不见得不被 lay off。哎，你发现这东西完全没有不能掌握的，你追来追去追来追去。我记得我刚来美国说七几年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机械系是很热门的，现在又开始热门了，因为我已经经过一个 cycle 了哈，就开始又在。然后那时候读电脑的人是一个都是妈妈们在读的，就是陪公子读书那些人读电脑，没有人读电脑的。那电脑是做什么？就打卡。来美国够久知道什么叫卡，那个电脑是把它打在卡上面，然后拿那堆卡在那个机器上面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万一你走到那个电脑室的前面，把那个卡掉在地上，你就从头来，因为你不知道哪是哪儿啊，真是很痛苦啊。那时候是谁读呢？都是那些陪公子读，先生读机械系，太太读电脑系。然后这个电脑系出来就当打卡员，一小时8块钱啊，就很好啦。打卡员啊，就想要找工作能够有点打卡，希望这个样子。但曾几何时呢，这个情景全部转过来了，对不对？现在你每次跟教你是做什么的 IT， 也不懂人叫 IT 或者 IT means 哈啊，那个懂的人就 IT 哈，那么讲那个样子神气哈，因为他是做电脑的哈啊，那个样子好像我们是高科技的哈，啊，你看，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变了。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电脑是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啊！那现在我的小电脑都已经比它快了。那以前一个电脑要用冷气吹它，带它像皇后一样哈。现在你看，一个小电脑，你功能比较大太多了，什么都在变，什么都在变。那一件事情没有你能掌握的，你以为你很聪明，你可以掌握一些事情，等到你真的成熟了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你能掌握的。这世界这么乱，所以很多的时候人就进入到一种心态的里面，那个心态是什么呢？我们就干脆离开这世界，我们过自己的生活。你们我很喜欢诗词，所以很痒，所以讲昨天就把它打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应该没有错哈。他说：“你个朱敦儒，这个南宋的人，他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就讲的这么。他说：‘摇手出红尘，醒卧更无时节。活计呢，律说亲历，冠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钩丝弦。’你可以想到这个情景了吗？假如我能够画，我把画出来，你就知道。你看那个渔夫躺在那里。”那个钓竿在船边，让它去飘吧，让它去飘吧。啊，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哎，好不好？这个是很美的，是讲那个新月刚刚出来，它还在那里钓鱼。 那么呢，你看这个那个红呢，那个燕子呢，一佛飞到月光前面，一佛这样孤鸿明灭，一佛看见，一佛不看见，你看，哇，这是一个很美。不，这种是我们做寄居的人没有办法的一个光景，因为天下乱了，他逃了。所以现在的我们做寄居者呢，其实我们没有像他这么差，老是一种放弃，比较消极性的过寄居生活。我们比较像什么呢？你们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比较像我们哈，我相信比较像你啊。飞鱼的人生，你知道鱼会飞，你知道吗？要不要听他怎样讲？为什么要飞？因为他遇到攻击者，遇到危险的，他唯一的方式就是飞哈。那么你看见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好像飞鱼人生，遇到困难我们就开始飞到离开那个地方，可是只能飞多少？200公尺，那走一圈 fit， 你能飞就飞200公尺，万一你掉下去的地方那鱼更大呢，那你就更惨。飞到你累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大鱼，你的生命大概就是已经被固定了。你发现人生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它，所以你只好寄居，你只好走，你只好你到处去追寻，你以为你可以得到一个满足的人生，可是他没有办法满足。你觉得你来美国满足吗？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其实我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人。那至少我什么都是一次，对不对哈？我太太也是一次而已，对不对？我结一次婚，交个女朋友就结婚，我再交我工作，我只有一个工作而已，就是以前我上班，我从来没有被勒服过的。我十几年有几个大勒服，我都是被保护的那一个人。然后等到我做牧师，我是一个教会，我到现在已经做了牧师做18年了。那么你发现一件事情，但你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很久是不是叫做满足，还叫做无奈呢？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套牢，你晓不晓得？你们大家不懂得套牢哈。我小时候妈妈就讲过一个故事，听说是真的。她说他们以前住在山下，那么山下背后是怎么样，是个山，他们就山脚。那么山脚的地方有个特点，是它后面山上有很多的猴子。那个猴子做什么呢？猴子是这样，就是你看着它，它看着你，你种什么它吃什么，你抓它它就跑，你石头丢不到它爬得高，所以你就很气，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来了一个外乡人，那外乡人来了以后呢，就说猴子这么多年不抓呢？哦，当地人说怎么不抓？抓都抓不到。用石头救不到他，他看你，你看哇这样子，啊，他我们他说啊，你们这个应该抓得到了，但怎么那怎么你告他们就问他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抓？这外地人就说，哎，你们这台湾呀，有很多香蕉的。他说是啊，猴子很喜欢吃香蕉，他说吃啊，我们拿出来干晒哈，干还没有晒完，他吃掉了哈。他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抓他。他说我看过你们这个地方还腌酱瓜，你知道酱瓜吗？台湾你知道腌酱瓜是什么？韩国人也知道。国内的我不知道你腌不腌酱瓜了哈，腌哦那好极了。他腌酱瓜怎么腌呢？他是那个缸子呢小小的，然后底下是大大的，对不对？越不高也不低。他说你是这样子，在猴子的面前呢，你就吃香蕉，吃的是黄香蕉，丢的是青香蕉。那我说，那丢青香蕉做什么呢？你说丢就是了， 我讲你就做，你就讲。他说，哦，那我要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要抓他呢？他说，你等到杆子响的时候就出来抓他，你们千万不要去看，也不要管他，等杆子响抓。所以他讲完了以后呢，过两天他们就走了。你看台湾人很客气的，他反对你他也不会讲你错，他们不会像那上海人都跟你辩起来哈，啊，台湾人不会的啊，跟你笑一笑这样子啊，还给你好菜吃，就你走了，大家就走了以后，大家就想到底要不要试。所以这里面就这个事情出来，就两派的人，一个叫相信的，一个叫不信的，跟传福音完全一样，有一个信的，有一个不信的。结果我们家，我妈妈她那家人，我那个舅舅就说，啊，试试看了，反正香蕉也多，那么酱瓜也用完了，对不对？那就做做看嘛，反正在里面熟跟外面熟是一样的，青香蕉。那么他们那一家的做的摆了几个，也不敢多摆，怕被人家笑说摆那么多，一个猴，一只猴子没抓到。后来就摆在里面就丢了。然后他们乡下人编草席，你们知道，也是出国，就编草席，一边就聊聊聊聊聊，什么都忘了。突然之间，有个这什么声音这么吵啊？有个就叫起来，刚子响了，刚子响了。哇，这些女人哇就冲到后面去了，看见什么呢？看见猴子在拿香蕉。这猴子拿香蕉看见人来得更急哈，啊，人去追他的时候，他拖着杆子走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套牢了。猴子很奇怪，猴子他是抓东西抓的只会抓不会放的。 They get it, they won't never let go， 就是命运就决定了，这个叫做套牢。所以你看，发现很多人在过寄居的生活，来到美国，我们有那种被套牢的感觉，对不对？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哈，啊，到底要不要做海龟呢？啊，正在挣扎挣扎，以后有些决定一半海龟一半呢，做内在美，内在美就内人在美国啦，啊，叫内在美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内人在美国叫做内在美。那么一些人就去回去海归，归归看你可以不可以，归不了几年再怎么样再回归哈，又回来了哈。啊，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回去的，过了两三年说不行不行，我们基督徒活不下去，又回来了哈。好，那个世界不是我们可以活的哈。啊，他们又回到好几家人。所以我发现很多事情你都不能满足，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待着的时候呢，你心里又在想，我是不是该到 Princeton 去呢？对不对？啊，每个地方都在想。你看我们 Princeton 也想再到别的地方去，每个人都在想，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思想，那个思想是什么呢？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就是典型的客居生活，你客旅人生的一个想法。这里不好怎么样，我要去那里看看。他总觉得他没有到的那个地方呢，那个草是比较绿的，可是等到他那边的时候他又怎么样，这里不够好，我要在那里再去看看。所以一天到晚就在看看看看看，做客旅寄居就继续的延续。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但是更实际的是，我们人生我们更无奈，我们不是不努力，但是那种孤寂感在一个人生的里面一直跟着你走。我跟你欣赏一首歌好不好？那首歌啊，我偶尔听见啊，很有感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客居人生的生活。
Thank you.
像不像你的琴声呢？360路引进那份孤独，你从故乡到异乡，你漂泊，你挣扎，你无奈，但是这个心声呢，只有都是客居的人会了解这个心声。但是你会想一件事情，到人生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寄居，你漂泊，但是你人生漂泊到最后，是不是永世里面你也要继续漂泊下去？但你说，那么你基督徒，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那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呢？刚刚圣经讲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事实上也是客旅，也是寄居，但基督徒人生客旅跟寄居的意思，在我用了一点点希腊文啊来解释。寄居其实它这个 proikos 这个 strangers, aliens, foreigners, 就说你在这个地方呢啊，你去好像我昨天刚才问印人，你看奥运会的时候，你在美国这块土地啊，吃他们开他们的路，可是呢你加油为中国队加油，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还是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因为你是 foreigner， 你是 alien， 不管你有没有居留权，你是 citizen。我知道你可能当中为中国队加油还是 citizen 哈，但是你的心态里面你是 stranger alien。那么寄居也就这个，因为基督徒基本上的寄居的意思，他世界上在过生活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还是天上的事情，他用的标准还是天上的事情，他在人世间在跟人家相处当中的时候，他用了一套的思想的路线还是天上的事情，他不是想的是地上的事情，他也不跟你说。你知道我们每年都有新生来到我们普林斯顿大学那地方，他们来的时候都会跟教会联络，我们教会就去接机，弄来弄去，带他去买东西，带他去开户头，给他租房子，没有地方确实到他们家，带到家里面来吃来住。那么过了几个月，他们两脚站稳了，很多人就会离开。他们现在讲一件事情，这些好笨了，几乎人家已经，他们已经有通知了，你什么事情不行啊，你就找教会， 教会你最好了。他以为我们都傻瓜，我们以前是不信主的，你晓不晓得？那一套东西我们全都知道，因为以前我们就干那一件事情了嘛。啊，你们懂不懂？以前我们是债主哈，我们这种都知道的。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可是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他们不断的去服侍他们呢？他们希望在这十几二十个当中，能抓个三个五个成为基督徒，哦，他们就心满意足。他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他们的人生当中，他们已经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怎么样？是天上的标准。他们只是一个寄居者，他知道这些事情，世人用的方式我知道，但我已经下定我的决心，我要用怎么样？我用天上的方式来过活，我不管你世人怎么讲，我可以被你占尽便宜。你以为我是傻瓜，我还会笑眯眯。可是你要想，我要笑得出来，你就知道我的生命跟你不一样。很多的人对我们不太了解的，我有一个上海朋友，跟我蛮好的，那已经走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了，又回国，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跟我在我们家的住了差不多一年多，以后他要搬家了。搬家的时候，我当然就帮他打完包啊，帮他上了车。那好朋友嘛，啊，他在我们家，住了也是免费的，就让他住。就那么他要走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老刘，你是一个好人。哎呦，基督徒觉得是好，给他讲好人很有荣耀感啊。我说啊，还好了，还好，我尽力了，感谢主哈。但是他讲的实话，但是你这个人很无聊。我在想。好人跟无聊怎么的，我说我当然就觉得不太好了，我就问他说我怎么无聊，他说我看你这个基督徒，你不抽烟，你不喝酒，你不跳舞，你不打牌，你什么都不，你就是抱两个东西，一个抱圣经，一个抱儿子，那称叫做双抱。我说你想到你们这种人生就完全没有意义哈。他在你不了解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过生活，他一讲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一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他讲都是事实。你看我到这么一个年纪了，我没有喝过一杯酒，我没有跳过一次舞，我没有去赌过博，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不要讲嫖妓了哈，什么都没有做过。我想我到底是怎么过这样的日子当中呢？我想的也很不甘愿，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呢？”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又吃又喝又跳舞又打球，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自由的不得了哈。”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这下把他问傻了。这个上海人倒蛮诚实的，他看着我看了好久，看看地下，那看看我，后来讲出两个字出来：无聊啊。我说到底是你无聊还是我无聊，你要讲清楚啊。我再问他一件事情，我说你有自由抽烟，我说你有没有自由不抽烟呢？他看看我，不行，我说你是奴隶啊。啊，不谈不谈，我走了。好，他走掉了哈，以后如何我也不太知道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寄居的，我们跟地上好像没有个关联性在里面，因为我们的家在哪里，在另外地方，我们生命在另外地方啊。事实上我们在地上真的是 alien， 你懂不懂意思？我们 alien 是做什么事情？你听过黄西的笑话吗？你们不认识黄西，黄瓜西瓜是很出名的，在白宫。黄西他说 alien 是 we are not come to take your job， we come to abduct you、啊，他说我们不是来拉你来抢你工作，我们是来怎么样 abduct you， 我们把你抓走的。我们 alien 也是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要把你变成基督徒。 we abduct you， we abduct abduct you， 你们懂这个意思吗？ abduct abdu duct 是吧？ abduct 把你，你看那外太空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把你抓走的。 we do the same thing， 我们是把你从这个地方怎么样抓到那个地方去。那是 our job。 我为什么在这里跟你讲客居人生？ I'm coming to abduct you。 我们是来抓你的，我们是来抓你的，因为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个寄居的人生，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呢，我们是客旅的人生。 We are the journeys， 我们在世间这样走过去。但是我要跟你矫正一个观念，假如你认为一个人是客旅的人生，他是消极的啊，人生如白驹过去啊，过去啊，一下子过去了。哎呀，人生真是短啊！所以我们以为那是消极的，这是错的观念。基督徒因为是客旅，所以他是积极的。这观念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到法国去旅行，你会不会因为回到美国你就在机场等？ 你不会嘛？你在法国有五天的时间，你想看十天的光景，有没有？有群中国人在外面拼命照行啊，高高高高高，重要是回来做 presentation 是最重要哈、啊。那过程都是都拼命照，我们就希望赶很多的路，我们自己很积极的，好像旅游只有旅游的人是最积极的，你同意不同意？当地人都是不积极的，所以人家才讲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旅行呢？旅行就是自己从自己住院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家住院的地方去哈。啊，有人就这样形容说 ，we call it traveling。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到 Princeton 来看，我也不懂为什么他要来哈。啊，可是他们到 Princeton 说，哇，非常积极，又照相，又买东西哈。那我就明白，哦，原来这些你看在上面呢，好像平时不看的晃来晃去那些人呢，就当地人。你看那些人很积极照相，哇，那笑眯眯的，然后看着说，哎，先生帮我们照个相，那都是过路人。他们积极过他们的这短暂的两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观念要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所以我们人生怎么样？我们人生是积极的，我们想要看看这世界到底上帝给我们多好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就比他努力嘛。我们不是只要拿 grant 去造 data， 我们想到底上帝想要在世界上他怎么会那么奇妙，所以我们积极的过了一生的时间。但是同时在积极的里面呢，我们同时明白我们虽然是过客，但我们只是寄居，我们跟地上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我们不想把世界标准变成我的标准，我们行囊也简单，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走。那么我们到底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样的客旅法，怎样的寄居法呢？这几个事情啊、我们比较少注意。我们看一下，有个比较明清楚的是彼得前书啊、一章十七节跟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亲爱弟兄们，你们在地上是怎么样？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我们只是一个寄居者，是个客旅者，所以我们对地上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太多的留恋，因为我们是寄居者，我们怎样？我们客旅者，我们在这里就是看看这地方的情景，那我们对他没有太大的留恋，因为我们在关系上面我们跟他没有直接的相连。所以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说，按照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来讲的话，那么那个地方讲的是说，你们是不属这世界的，有没有？我们是不属这世界的，但为什么又在这世界呢？那么在十七章讲说，父怎样差派我，我就怎么样差派你们。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本上客旅寄居的那种寄居法是怎么样？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是因为我们受差派，我们有一个不属世的生命，却同时过这个属世的生活。这个清楚意思吗？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我们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but we are sent into the world， 我们却在世界上过生活，但是 we never live for the world， 我们不是为世界上事情而活。所以这是我们客旅寄居，但是这个我们比较清楚，但是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些思想。圣经有一段圣经说，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没有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客旅，也是寄居的。二十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地不可以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二十四节帮我们解释，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能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己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观念，基督徒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观念，我们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这全地是属谁的？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资格污染大地。明白？ 我们没有资格去污染这些大地。我们明白，我们每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地里面甚至出产的时候，我们会把感恩献给神。我们不会只觉得说这是我亲手劳力种的。请问你，地若不效力，你亲手劳力种有没有用？你把种子种在那个 concrete 上面哈，请问它长不长？你也很努力啊，不长。真正长的不是你的努力，真正长是怎么样？地给你效力。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每次在有所得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感恩，把奉献东西奉献给上帝，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生产的是什么？是上帝，不是怎么样，不是我的努力。可是这个观念我们很难被接受被了解，因为我经验过这个事情。我小时候我在家里面，我母亲过世，我十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以后，我就家里面成为第一个基督徒。那么父亲后母啊，家里没有的是基督徒。我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就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吃饭要祷告，吃饭祷告本来也很好解决，你就要坐下去前感谢主太亲切了，对不对？就算了。可是我的辅导很严，辅导就告诉我们说，你吃饭祷告怕人家看见，就好像踩刹车后面灯没亮一样。那您意思是什么？人家就撞上来了。我一听这个我就知道他是说吃饭要祷告，虽然他讲得很委婉，回来就开始祷告。祷告结局什么呢？父亲就瞪着我，你在做什么？我看着他祷告，他把筷子一放。那你知道以前台湾人家长是日本教育，这些人爸爸筷子一放，全家筷子都放了，就放了。然后看着，没有我赚钱，你有什么饭吃？我赚钱，你祷告，不要吃了，让上帝给你吃，那就不能吃了。哇，那个后母很好，后母就赶快自己先吃完，就拿一些东西到厨房里面去，赶快吃，赶快吃哈。哇，那日子真是不好过啊。但是我是在里面就过了一些挣扎的日子。以后呢？神的时间会到的。神时间到是什么时候呢？爸爸股票涨了啊，他股票涨了，赚了很多钱，他很心情很好，吃饭笑眯眯的，菜也比较好啊。然后他吃饭说我又祷告了，他笑眯眯说，哎呀，这个最小的哈，你又在做什么？我说我在祷告啊。爸，你已经知道，问那么多次还要再问吗？哎，他说我想道长听听哈，你说的有道理，你以后就可以祷告，没有道理就不能祷告。他说我赚钱买这么辛苦赚钱，你给你饭吃买那么，你为什么去祷告感谢上帝？我说爸，你真要听啊。他笑眯眯说好啊，他把筷子一放，全家放了啊。就我说爸，你现在我有这一本饭吃哈，第一个就是感谢你。所以呢，你生日的时候我买烟斗给你，我爸爸抽烟了嘛，怕他得肺癌哈，买个烟斗，绿嘴烟斗给他，他记得啊，都记得。我说爸，但是农夫不种田，你有钱也买不到。他说对对对对对，所以吃饭要吃干净啊。那我再告诉他爸爸，但是上帝不按时下雨，农夫种也没用。他不讲话了。我说所以爸，一碗饭吃，三个感谢对象，一个感谢你给你烟斗，感谢农夫吃干净，感谢上帝只有祷告又不花钱，爸你干嘛嫉妒呢？好，会讲话会讲话啊，吃吃吃吃，以后我都可以祷告了。因为人不认，人不懂的一件事情，他以为我努力就可以得着，你努力怎么可以得着呢？你用的所有的发明，你用的所有的制造东西，都是按照神所创造的物理性在应用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吗？都是上帝创造物理，要这个物理性不是这样子，你怎么搞都搞不过他的，你们明白吗？但是我们不懂，所以神说你们在我面前是怎么样，你只是个寄居者，这权力怎么样都是我的，你所享有不管你怎么去发明，你怎么去发现，事实上怎么样都是我的。一般人听不懂这个东西，爱迪生就懂这个东西。爱迪生他懂，爱迪生这个人在纽约州地方他的实验室给烧了，烧了以后呢，他很多的结晶都在里面，烧完他就去看那个，一边看一边笑眯眯的。人家讲说那个记者就一直问他一件事，他说你人家把你这个烧掉了，难道你不伤心吗？他说我也不用伤心，因为他烧掉了我很多的错误哈。你知道他意思吗？他说这个烧掉了，烧掉我很多的错误，以前我的错误现在都烧我也不记得了， 就算我在我床单，我犯了很多错误，这个人听了就很不服气。他说一个人可以东西被烧，然后他还会高兴，这个人不正常的。他说难道你对什么你都有那种态度吗？他说是啊。他说那我就请问你哈，像你的耳朵聋掉，你知道他的耳朵是聋的吗？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还可以感谢上帝？他说当然可以啊，我耳朵聋的就不会听到你们这些人在吵来吵去，所以我专心做工啊。哦，那个记得不要记得，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告他的。他说好好好，那我你真的感谢上帝，难道你不觉得你发明了这么多的专利的东西，你应该值得骄傲的地方吗？他说我从来没有发明过任何东西，我只是按照上帝所给我的，我只是发现而已。 I never invent, I discover。 你要问我说我他说那么好，那你这么多的发现的里面，哪个是你最大的发现呢？他说我最大发现就是神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That's why he said history 有记录的，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这是我人生最大的 discovery。 你看这个人他懂一个原则，他在神面前他只是什么样，他只是客旅，他的权力都是神的，所有的物东西都是神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他的客旅寄居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大家都是发明家，而是最伟大的发明家，他的看法跟你看法不一样。他为什么那么积极？他的积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看看这个全地的上帝到底他在宇宙当中隐藏了多少奥秘。I want to discover， 那是他的态度。我们不是，我们在地上地居的时候，哪里有 grant 就去抓啊，说谎也没关系，做得出来也没关系哈。我们只要得到我们要得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在求生存。可是那些真正属神的人，他们在求真理，求生存的方式不一样。我看过一种叫做三分之一博士，你们听过三分之一博士？啊，我跟你告诉，这是我亲眼看见过，以前我也不相信有这个事情。他去读博士的时候，他的题目是老师给的，因为很多 assistant professor 急着要学生哦给 project， 因为他有 brain 要做。可是他做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请了一个清华的一个台大的台两岸都有的来做他的助理，一小时8块钱。这些穷学生穷得死，就给他做实验，然后报告他写博士，他拿这个叫三分之一博士，以后写个文章看。我看过这个东西了。那他做什么呢？他去做 realtor 卖房子，然后他打电话回来，哎，现在做怎么样啊？他说他做 project manager。 你看有这样事情，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的人生只是拿到利益就可以，他不知道权力是神的，这些本身是没有什么，你抓的这东西你会吃，他看不懂的，很多人是看不懂。那么第三个，我们你看见很多寄居的，事实上是有个特别地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节到九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的应许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地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怎应许我们将来的产业，我们要基督徒做王，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寄居的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神答应他说，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嘛，对不对？神说我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可是在那地方，他在175年岁月当中，他有100年的时间在那里做寄居的人，他100年在那里做寄居的人，他知道神应许他这个地，可他现在身份他只是个寄居者，这是他的身份。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将来我们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我们与基督将来与基督同作王啊！假如你是得胜的话啊，那么你这地是你的，可是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是寄居者，可能这个比较抽象。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我们用亚伯拉罕来圣经上讲一个最有名的聚居者是谁呢？这个人叫做怎么样？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个聚居者，不过你要知道他的寄居不是寻求生存寄居，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找个地方可以生存，成为那当地的寄居者，对不对？你看我常常在各处讲到啊，某位在东欧讲，那么到东欧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有许多的中国人，这些人在那里做生意，摆地摊，卖皮包，卖衣服，卖各式各样，卖鞋子，卖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他们在那地方呢，为什么到那地方去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家乡到那地方讨生活，因为像青田人满地都是石头，青田人是怎么样，石头是出名的，所以他们在那地方做生意，有些温州人本来就很会做生意的，所以你看他们这地方呢，他们成为当寄居者就是为了讨生存。跟亚伯拉罕的寄居不一样，亚伯拉罕的寄居是受命成为寄居者。假如他只想讨生活，那么他跟他拉走到哈兰地区的时候，哈兰地非常丰富，他们留着就好了，不用再往前走了。可是到哈兰的时候，神在呼召他说出来，他年纪75岁，他从哈兰地再出来，因为他的出来成为寄居者是带着使命，带着神的应许，不是流离失所，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寄居的生活有一个继续，神为什么今天把你弄在 Maryland 这个地方呢？你晓不晓得？因为神有个命令，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就是你被派来这个地方的目的。然后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传福音就会进，你不会再在等主耶稣再来接你。这是你的工厂，因为你被派来这里，你成为一个寄居者是有目的的，不是这里有工作你来而已。所以我有些人我是蛮感动的，有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或是有些一些弟兄很有，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些公司在别的地方要他有很好的高薪呢，他就给神祷告，神啊，我这地方工作还没有结束，神啊，你不能让我这样找个工作，小小公司也可以，付的不多也可以。后来他找到一个比较小的公司，钱也少很多的，他就留下来了。因为他的留跟不留不是钱多钱少，不是生活问题，它是什么样？它是使命的关系。使命，你们懂这个区别吗？ He's with mission minded。 所以很多人他到别的地方去，我看过有一个长老他到一个地方去，说为什么去呢？他说我们几个人去那做宣道去了，所以我就那地方找个工作，我带着职业，我要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甚至有些人就进到回教的地方去，用他的工程师 的一个技术，他到那地方去，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做的目的就是在那地方一边做工程师，一边准备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他们是个寄居者，不过他的寄居是带着什么样？带着使命的。这是亚伯拉罕寄居的光景，也是今天基督徒该有的寄居光景。我们的寄居的人生不是我们到处飘飘来飘去，老是看见上帝，上帝包我现在在这地方，你在不在哈？就是我们做的方式，他们不是，他们是说上帝叫我去，所以我怎么样，我就去了那个地方去，那是不同的光景。所以亚伯拉罕的寄居跟我们的寄居不太一样，他的寄居是什么？他是回应上帝的计划跟呼召，他成为一个寄居者，这是我们该有的寄居，也是基督徒的寄居生活的一个榜样。第二个，他是个过帐篷生活的人啊，他是 temple surgeon， 他是一个寄居的，因为他是一个被神怎么样拆得动的一个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人拆不动的，上帝拆他一个人拆不动的，叫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哈。所以我们跨境教会也有很多拆不动的人，有没有？我教你怎么让人家不要拆动你好不好啊？这是绝招，你要好好学，教会就拆动不了你。第一个就是说我没恩赐，第二个就是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感动，然后他再逼你的话，我要祷告看看，这个拖延战术哈，再加二加一，你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哈，永远不要做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猜不动，我们是很多时间我们定在那里。但是亚伯拉罕的特点，他是一个住帐篷的人，到每个地方去，他就搭个帐篷，他知道他随时要迁移，没有固定之处。那到底他是每次迁移就离上帝比较远呢， 我觉得是不会的，是不会的，因为你，我给你画一个图，你就明白为什么不会哈。你看，这个叫寄居之地，可是它家乡在哪里？在天上。请问地球各地方与天的距离一样不一样？一样。那有什么什么寄居不寄居？有什么天留雨不留雨？反正都是一样的。你们明白这个逻辑观念吗？假如你是用北京跟美国比，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要是你到日本留学，就近一点，对不对？你是从平面来比，但基督徒的观念是立体观的，它是无论你到哪里迁徙，你只要看到月亮是一样的，那就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往上看，不是怎么样，不是往平看的，所以你要往平看，你就看错了。我知道哪一个皇帝的个儿子非常聪明，那么人家就问他呢，问他，人家从长安来来到京城，不知道是北向的来到京城，他父王就问他说：“我问你一下，长安比较近呢，还是月亮比较近呢？”那他说什么？你们晓不晓得他说什么呢？他说长安比较近。哦，他父亲好高兴啊！啊，长安是比较近的，啊，是比较近的。那么后来又有一次，人家问他说：“长安比较近呢，还是月亮比较近？”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有点衰落了。他说呢，月亮比较近。要怎么月亮会比较近呢？他说：“我看得见月亮，我看不见长安。”哎呀！所以这个远跟近完全是怎么样，你人的问题，不是月亮好像是很远，长安好像比较近，可当他国家衰落的时候，开始在沦陷的时候，他觉得是怎么样，月亮是比较近，因为我们不看见长安的人来，我们却是每天看见月亮。这个王子忘了他名字，下次我把他记得，这个太子这个人是个哲学家哈，这个是个哲学家。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帐篷是寄居，但是我们为了牵得动，因为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跟天的距离是怎么样，是接近的。因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哎，我要快一点，我好像快，时间快到了，我才讲一半了。 OK， 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它这个寄居的一个特点，它是每到一个地方它一定会筑一座坛，它一定有个祭坛跟神讲话的地方。我们今天为什么觉得神很远？因为我们家中没有祭坛。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祷告呢？你有问题的时候才祷告，对不对？平常都是报告，三餐报告三次，我还没死，主啊你好不好？ I'm still fine, thank you for the food, 哈，你的东西站的邮包寄到了，谢谢你，我们就跟他三次报告哈，然后 I call you later, 哈，然后就结束了哈。我们很少跟神真正的做生命当中的一个接触点，所以我们没有家庭祭坛，所以孩子也看不见我们生活的榜样，他也没有个家庭祭坛。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祭坛以后也是以撒的祭坛，以后也是雅各的祭坛。你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在别示巴设祭坛以后，以撒也在那设祭坛，以后雅各在那设祭坛，那祭坛有传承性的，所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不会说传承到一代是传不下去的。他为什么传得下去？因为他的家中有祭坛。信仰的本身只有富裕是不会传承。大卫很富俗，传到了所罗门就不太行，再往下传就不见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不见了。可他有祭坛，但说他是每天寻求神的面的人。那你说神的面什么意思？就常常跟神祷告。弟兄姊妹，我教你怎么祷告好不好？不是闭眼睛的，圣经上有讲闭眼睛祷告的只有一个哈，他是讲低头不敢举目望天的税吏。耶稣祷告都举目望天，所以我们都跟学税吏谦卑的祷告，这也很好了。但是我教你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在这电影里面演的。 Oops， 跟上帝说话，Peter on the roof，
necessary.
他挑拨了。
You have to make a delay just before the Sabbath. That was nice. They say, now she picked up me. Bless me with five daughters, the life of poverty. That's all right. But what have you got against my fall? Really, sometimes I think, when things are too quiet up there, you say to yourself, let's see, what kind of mischief can I play on my friend Terry?
So you'll find me here, my dragon.
I'll talk to you later.
Why are you late today?
This food went plain.
Well, hurry up. Someone's late, and I have something important to say to you.
We have some deliveries in the village.
You'll be late for the Sabbath.
I won't be late.
OK， 假如你不懂祷告，跟他学，这叫做祷告。你看这个人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在跟神讲话？他连那个马的脚都瘸了，他跟神讲话。哎，这个叫做祭坛。你懂得去怎么跟神祷告？你祷告不是很正式的，一定要什么场合？没有，他一边走跟神，他跟上帝讲，他在跟上帝讲说什么呢？我是觉得你上面好像太安静了，就是快 up there。你看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甚至他向神求说：“真的，就 send the heal 我的这个马，啊，使他得医治。”你看这个人，所以你知道一个祭坛到处走，他主要目的做什么呢？我们寄居，我们在现在，但是我们随时，因为天上距离是一样的，你永远可以怎么样跟上帝祷告，这叫做祷告的方式啊。假如万一你不懂的话哈，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应许之地呢，他做客旅，他做寄居。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在创世都讲的，所以他觉得他地是全，他只是个寄居者，所以他是怎么样？他在我们应该在对一个整个大地要给责任感，不要去污染，好像你到人家在做客一样，不要把人家房间都搞脏了。你们明白意思吗？啊，你不要去那里就哇，好像到你的家一样，你只是个客人，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什么该动的，什么不该动的，你要问问主人如何。这是我们要时间到，快一点讲。OK， 而且他是一个舍得了物质的人，为什么他舍得了呢？因为他是客旅，是寄居，他是舍得了。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讲了什么事情呢？讲说他的财物很多，他的侄儿的财物也很多，然后他就跟他的侄儿罗德讲说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你向东走，我就怎么样，我就向西走啊，那么我们不要为这相争。所以他是个叔叔，他当他侄儿先选好的地，可他的侄儿选什么，他跟约旦河的全平原是富庶的，他也就不客气的取那个地方。可是圣经形容那块地方是好像怎么样，耶和华的园子，好像埃及地非常富庶。可是他的眼睛没有看对，他没有看对这富庶的约旦河平原底部有索多玛有俄摩拉，结果他以后就整个的。可是他这个人他舍得了，他就给他。那么一个真正的在地上寄居生活的基督徒呢，我们是应该是一群舍得了的人，不要舍不了。我记得是不是儒林外史，我忘了那个本书写了一件事情啊，是值得我们思考。他讲到一个富翁，非常非常有钱，那么他得了重病，那医生看他就觉得说这个人活不久了，甚至最后几个医生转诊说活不过，绝对活不过今夜了，甚至今夜也可能活不过啊，这个一定会死的。可是呢他很辛苦，他正是快死了，可是他就不肯死，全部的亲友都在旁边看他啊，一群人说你平安了哈，你放心的去啦，说啊这个老奶奶我会照顾啦，什么都给他讲完了，他说不死就不死。结果他不死，他有个奇怪的手势，他就是不肯死，他手一直指两个。你要想说这是指什么？是二太太吗？二太太也在这里呀，他是不肯死。后来他很好很好的老朋友说，哦， 这我们这个先生呢很节俭的，平常这个房间只烧了一根空心草，今天烧两根呢、啊。有的人家真的、啊、就吹起了一根，他就过去了。啊，你看这个哈、啊，那舍不得，因为平常烧了一根空心草，现在烧几根，两根他就死不了。你看，啊，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死不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啊，就是非常的辛苦，我们摆不下来。但人生很多事情呢，你要舍得走，舍得放得下，你人生才有意思。很多事情放下你就走了。啊，你的太太公司上班啊，因为太爱护你，给她钻石戒指，洗手的时候怕磨坏了，把它放下来，洗了手以后，人家说哦开会了，他就把那个纸呢，因为都放在那个纸上面，以免它磨坏嘛，就连那个纸就丢在垃圾桶里面就走掉了哈，啊，一直冲哐就走了，就回来就跟你讲，老公，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啊，什么错事？我把戒指丢了。啊，怎么丢的？啊，他把讲一段，你都气得要命。我劝你不要气，为什么呢？不过是个戒指嘛，你当初买戒指是为了让他高兴，对不对？还是你为了储蓄？这个时候你就显出来了。为了让他高兴的话，那为什么现在戒指丢了你就不高让他不高兴呢？不需要嘛，除非你是为了储蓄，好像丢了4000块钱一样的感觉哈。哦，4000块钱扔了，哦，气得要命。不需要，假如你真是爱他的话，哎，这东西没什么的。我讲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戒指给师母，所以我就这样讲。是他说不要的啦。我想，但是我想教你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我再讲一个故事哈。他们告诉我说拖一点没关系哈。啊，有一个爬山的人。这个爬山的人呢很会爬山，可他爬一个新的山，到欧洲去爬一个新的山啊，就爬爬爬爬丢了，不知道怎么办啊，爬了好几天，肚子也饿，东西也用光了，衣服也破了，头发也长，胡子也长了，他想说我一定会死在这山上了，正在没希望当中，气奄奄的就看，就在东张西望，哎，看到很在高高的山上呢有一缕烟，就是人家吹烟。他山上有人家吗？他说下山是活路，上山是死路，但下山我也会是死路，因为我不知道往哪里走。他说我不如去试一下吧，所以他就用最后一口力气呢，就爬到山。果然那个烟一直吹吹吹吹吹，他几个小时以后，他爬到了，原来是一个草屋，是个草茅屋。那有草茅屋就有救啦，他去敲门。开门的人是一个比他胡子更长的那个修道士，你看，两个人看我，还以为是兄弟了。那个爬山的人看到他 ，give me the water， 啪就给我水喝。他爬起来，他知道他爬山，所以这个修道士呢就给他水喝，把他今夜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不是好东西，那把他床单给他，自己就睡在地上。那么这个人以后就跟他做朋友，他说你现在不能走，你的体力没有恢复。我没有太多好东西，但是我还有一些东西给你吃，我知道水在哪里，我拿给你。所以他就在过了这些，那么他就跟他做了朋友，他就注意到这个宣教士，他每天从他盒子里面拿出来一本圣经，可是他看的不是圣经，他看见圣经旁边有一颗石头，他一看到就是个宝物，是个钻石。所以他有一天他身体恢复了以后，那个宣教这个修道士就把好东西给他吃，他说你身体恢复你可以下山了，我告诉你，你下山的时候怎么走，走到哪里碰到什么东西你要怎么走，要怎么走，这样子我给你画个图，那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往哪里走，千万不要走另外一条路，假如叫你就绕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这个人就记住了，可那个人要走的时候，他就给这个宣教士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倒是有很好奇的哈，他说你什么好奇，他说你打开那个箱子哈，哎，我看着圣经旁边还有一个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宣教士，哦，那个东西啊，就拿出来给看，这个东西是我在前年在后山里面去什么，不是休息的，去祷告的时候呢，我几天禁食在那里，我发现在山崖上面有个花亮，我拔下来，就这个东西，你想这个东西吗？哎，他说这个东西是宝石耶，他说你喜欢吗？他说这是你的啊，你给你，你喜欢就拿去，我还不知道怎么用了。结果这个拿着宝石欢天喜地的就下了山了，那这修道士就送他下山，想说他就走了，他就过他的生活，没有想到才过两天三天他就回来了。 回来又敲门，他说：“你又走丢了。”他说：“我没有走丢，我走到山底又爬回来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还要的。”他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了。”他说：“有，我想要那个东西，是你为什么肯把宝石给我那个东西？你懂他的要的东西吗？一个宝石他拿走了，他要把宝石还给他，他要的一个是什么东西？是他为什么肯把宝石给他？他要那个东西。你们有没有听懂在讲什么？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在他来讲，这宝石几乎就是一栋房子的意思。对他来讲，对这个宣教士，给你就好像怎么样，给一条橡皮筋啊，给一条木牌啊，没有说哦，你喜欢哦，给你，好像一点都没有说。他说我要那个东西。为什么这个宣教这个修道士可以呢？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舍得的，因为这东西对他怎么样，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没有什么重要性。救主，你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这些东西真的没有什么重要性？你真的放得下什么事情？你好像个过客一样，你积极的过人生，你往前走，你只有讨个欢心，那欢心乃是你的主的欢心。你有这样的生命，这是他给我，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榜样。你要吗？你选，你先选，好的都给你，你都可以给你。可是亚伯拉罕缺少的吗？没有。你会发现罗德后来的整个的命运，十九章记载，他从倾覆当中出来，他所有带去索多玛、俄摩拉产业，没有一项是留下来的。他最后只带着跟着他两个女儿跑到山上而已，这是他最后的命运，什么都没有。可是一个舍得下的人，却成为后代的祝福。而且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在寄居的生活当中，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生活见证的人。我们一般都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在因信称义这个大的头衔的底下，我们都认为行为一点都不重要。那这是对圣经的误解，也对是对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第十节没有读的结果。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讲什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讲什么？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有没有救赎的目的带动的是行为，救赎的目的不会带动的只是上天堂，不是这个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到底这个人，圣经对他有什么评价吗？其实圣经对他评价，看一下创世纪第26章，神对以撒重申亚伯拉罕的约，他这样说，神的话这样说，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怎么样？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请问他的寄居生活当中是不是只是因信称义而已呢？不是嘛，哈，他有因信称义，也有因信而来的义。很多时候我们对今天放不下，因为我们不懂得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信仰的本质不是只有单单殷勤诚意准备每天过生活，好像佛教一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哈，然后就准备呢，准备上天堂，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哈？其实不是的，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呢是很积极有意义的人生。我强调一件事情，基督徒应该好好做信心的勇士，不要做烈士。圣经从来不鼓励你做烈士的，不然保罗为什么要从城墙上坠，用那个篮子坠下来呢？不是做烈士就好了吗？不是的，神要你好好活。但是基督徒还有很重要的，基督徒事实上是蛮有信心、蛮有盼望的一群人。 我们的信心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信心盼望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不懂得过这一生，因为我太强调现在这个日子。所以Francis Chan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ABC 的传道人，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短短的故事，我把它录下来让你们可以一起欣赏。
Okay, just imagination. It kind of goes around the world a few times and then it enters the rock. But let's just imagine this thing goes on forever. Now imagine that this rope is a timeline of your existence. You just exist forever. You see this red part? This would represent your time on Earth.You've got a few short years here on Earth, and then you've got all of eternity somewhere else. This is your existence. And what blows me away is some of you, all you think about is this red part. All you think about, you're consumed with this. You go, oh man, I can't wait till here. You know, I'm going to work hard and stay, so I can really enjoy this part right here.You're consumed with that. You think, oh man, I'm going to get to travel. Am I going to eat well? Am I going to do this during this part? And I'm like, are you kidding me? What about all this stuff? It's crazy to me because the Bible teaches that what I do during this little red part determines how I'm going to exist for millions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years forever.And so why would I spend this little red part trying to make myself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enjoying myself as much as I can? Paul says, look, I'm going to live my life for this mission. I'm going to spend my life, invest my life for this moment when I cross that finish line. See, I'm going to forget about all the stuff I could enjoy.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I'm going to be like a runner, just looking at that moment when I face God. Because when I face Him, then I don't get this chance over again. We get one chance at this life on earth. And it can end at any second for any of us. We've got one chance at this, and then comes eternity. And I'm not going to be fooled.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life down. Because people look at some of my decisions and go, oh, you're so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really affect this.I don't know, you're stupid, because that's going to affect all of this. Man, I look at the way people live, and I go, wow, that is so crazy. You are so crazy. You're gonna do that right now. Just enjoy it right now. Not even knowing if you have tomorrow, and you think that's smart and that I'm dumb?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Paul goes, I'm not going to look around at all this stuff. And it's tempting to all of us. That's what I'm saying. Down here, it's crazy because everyone lives that way. Everyone lives for the red part. No one's think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years afterwards. It's just a crazy deception that we can't get out of our minds. And Paul goes, I'm not doing that. Because I keep my eyes on that. I keep my eyes on that finish line. And I'm going to forget what's behind me. I'm not looking around. I'm straining forward, I'm like stretching forward for that mark. I'm going to pass this thing. I'm going to live this out. And I'm going to face Him. I'm going to come before the judges and He's going to hand me that trophy. He goes, I'm going to get it. I haven't gotten there yet. He goes, fine, you better believe I'm using every muscle, exerting every bit about me because I'm going to pass that line well.
Okay. 我们是不是刷手说的只在那个短短这一段赚钱，享受后面那一个。你看，人生是一个很无稽的一些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体力，我们没钱，我们没时间。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有体力，但是我们没时间。我们老的时候有时间没体力，然后我们一生就这样子就过去了。但是，我想 Francis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一件事情，你的永恒观是什么？你是客旅，是只是个寄居者，你永恒观是什么？这个永恒观你没有确定的话，你今生你不知道是怎么过。所以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几件事情，我在几分钟我就结束。他说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呢？那么彼得告诉我们说，我劝你 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么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件事情能为神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有所不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啊，我要做神做什么事情，神很多时候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除非你能够先为神不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这不有点绕口令？你先能够有所不为，你能够才能够怎么样有所为，你能够先不随着肉体的怒气随时发作，你才能够做好的牧者，对不对？你们懂不懂我这个逻辑？你能够说我能够不这样子，我能够才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不要是忙着只想说主我为做什么，神说你先为我不做什么。因为真正的自由是怎么样？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自由是我能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条叫自由。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真的要学一个东西，你教孩子开车的时候，你先教他什么？你先教他学刹车吧。你不要说哦，开车是这样开动的，那以后就撞死，以后就不用再开了。你一进上车的时候，还没开始以后，教他一件事情，怎么样？刹车，还怎么开还不懂？先刹车，那发动起来，刹车哦，知道了以后才开始教开车，好像学柔道一样。学柔道是先学摔人呢，还先学被摔？都是先学被摔的。属灵的事情完全一样。我们要真正能够做固寄居的生活，我跟奉劝弟兄姊妹跟彼得讲一样，先禁戒肉体的私欲，你能够有所不为，然后你能够为神怎么样有所为，然后你在我们才有办法讲到另一件事情，在外邦人当中才能怎么样品性端正。你要有所不为，人家对你的有所不为有佩服了，你的有所为才有绩效。不然你就说人家就会讲说哦，那个很热心啊，但是后面就很多但是要讲了哈，因为你都在为很多东西都是不讨人喜悦的。第三个我们思想什么呢？我们在寄居的生活当中要有永恒的盼望，存敬畏的心度日，因为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审判个人，不是按照你的信心，对不起我已经讲过了，会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个人。所以在地上好好过寄居的怎么样的生活。我死后时间已经过太多了，我必须停在这里。后面一大堆我不讲了，但是我想我们就需要重新做一些思考。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了以后，我们神顺命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应该要圣洁，我们应该有从清洁良心里面，我们彼此能够真实相爱，我们也除去所有的阴毒毁谤的话语，使我们可以爱慕纯净灵奶，像才圣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一直渐长，可以以致得救。但是这个成长的最终是要做什么？就要让我们服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来摆布，神来雕琢，在山上雕好了，成为神圣殿里面的石头。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我们在献上灵祭当中，我们所献的乃是我们的身体，是第一个我们要献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们才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才有办法。然后但是我们还要献上许多的祭，我昨天就讲了一个，我们至少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我们告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到有些事情是会达到上帝面前的，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怨言。你们知道怨言是什么东西吗？是多余的那一句话。多余那一句话，我们但是没有怨言的赞美，神听见，但赞美的人必须是圣洁的人，而且这个人是思想神慈爱的人。人不思想上帝的慈爱，不经历神的拯救，他就赞美就赞美不出来，都是挤出来的，那叫唱歌，不叫赞美。所以我们在过一个属世的赞美的生活了的以后，献上灵祭了以后呢，我们在地上生活当中记得我们是客旅，我们仅仅是个寄居者， 我们跟亚伯拉罕做个榜样，在地上的地上的时候，我们受命成为寄居者，不是因为好生活，而是神永恒计划的寄居者。我们不停在哈兰，我们把到迦南地去，因为神在那地方设立他自己的国度。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被神猜得动的人，我们不被套牢，因为我们过的是帐篷的生活。我们足坛，因为我们常常跟神之间有交通。我们在应许之地，我们做客，我们知道全地都是神的，所以我们与地共存。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管理大地，好像神起初的吩咐一样，你要管理天空的鸟，地上的走兽，还有的鱼。神把大地交给我们，我们不要因为私欲而成为一个毁坏大地的人，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做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是寄居者，而且要成为一个舍得了的人，而且要成为一个有生活见证，而且蛮有勇士盼望的人。假如我们这样来过一个日子，你会发现你基督徒就蛮有能力在过日子，因为在不久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被称为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让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一件事情，学习为神有所不为，才为神有所为，而且心中长久存着永恒的盼望。因为神派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要带给我们恩，但是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求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我们谢谢你在这几天当中，你用你的话语供养我们，是讲的听得一起得造就。主啊，愿这话语在我们里头生根立基。主啊，让我们从我们生命的实际，让我们生活的里面活出的样式出来，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主啊，为了你自己的荣美，主啊，让我们为你有所不为，因而我们可以为你有所为。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花酸的腿可以挺起来，让我们的叹息止息，因为你是我们盼望。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神。